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诗班的献诗非常的精彩啊，Soli Deo Gloria，这是拉丁文的三个字母，唯独神的荣耀。这也是宗教改革五个唯独其中之一，唯独神的荣耀。那在上一次正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罗马书第二大部分，也就是成圣的部分。我们基督徒不仅因信耶稣基督，从身份、从地位上被称为义，我们还要靠着神来活出我们这种义人的生命。可以说称义跟成圣，二者缺一不可。称义是前提和基础，而成圣则是结果和目标。有一个基督徒的营地，他放了这么一个标语。他说：“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活出义人样子的罪人，我们已经是圣徒，我们要竭力的避免犯罪，来活出我们真实的身份。”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想这一句话把这个称义跟成圣之间的这个关系讲的是非常的好。罪对于所有人来说，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而又十分可怕的一个事实。可以说，它是横亘在人与神中间，叫人不能经历他为人预备的生命，也让基督徒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活出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应许的那说：“我要使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罪都好像，用雅各书里面，它好像那个主的葡萄园当中那个小狐狸，把你的果子都给偷吃了。一次，我跟一个不信主，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年轻的弟兄跟他聊天，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想确定他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可是我发现他的焦点，他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我怎么来面对我犯罪的事实？也就是说，称义是真理，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如何去处理二者之间的张力？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已经是义人了，可是为什么我是个义人，我还会犯罪呢？这个会出现一个问题，要么你会。你有这个方面的困惑，我怎么这个罪让你很纠结？到一个地步，你开始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因信称义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理论吗？还是说真的可以引导更新我的生命？这个不只是让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困惑，包括一些信主多年的肢体，也都在这个方面感到非常的纠结。那神的真理怎么来引导我们基督徒走出我们真实的这种信仰和生命的困境呢？那罗马书从5章的12到21节，包括第六章整章，其实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来讲这个基督徒该如何面对罪的问题。我会分三次来讲。那今天呢，会从亚当和基督来讲。那接下来两次会从受洗和联合，然后是主人和奴仆这三个角度来讲。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我们全人类的始祖亚当和神的整个新创造的元首 New Creation，耶稣基督，他也是那幕后的亚当，从亚当和基督的这个对比来看，我们这些已经被神称义、已经与神和好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5章12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罗马书5章12到21节，起，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慈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将你智慧的灵，将你真理的灵赐给我们。主啊，求你来惊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仔细的来听你的教导。这段话并不好解，主啊，求你特别的恩待你软弱的仆人，洁净涂抹充满使用。主啊，愿你自己亲自来教导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代人呢，通常会从一个人的这个家庭背景，还有他的整个的社会的环境来去分析这个罪。那这种看法呢，不管是从广度还是深度，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的。那圣保罗他其实在这一段一开始就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我们要从全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与神他新创造的这个元首，就是基督，来去看待罪。亚当对我们来说，亚当好像只是一个名字，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叫 Adam， 叫亚当。可是亚当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他跟人其实是一样的， Adam， 他在希伯来文 Adam。这个就有点像以色列人的列祖雅各，雅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这个人的名字后来成为整个民族的名字。那人，我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来自于第一个人，人类，我们的始祖亚当 Adam， 我们也是 Adam， 我们都是从他而来的。同样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基督的，表示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亚当和基督其实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亚当代表着是一种旧时代，它是以死为统治，以死为结果，为标记的一个时代，而基督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代表着一个新生的开始，也是永生为结局，以生命作为标记的。就是说亚当和基督不只是两个人类，两群人的头，它也是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那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死有亚当生借基督的主题。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罪和死是由亚当进入全人类的。我们要对付罪，我们得认识这个罪， 认识他的，从根源上来去认识这个罪。经文怎么说？说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的罪和死，包括下面要讲的恩典，跟我们平常在其他这个圣经的篇章看到的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的罪和死，它的用法是很独特的，它是一种人格化的表达。你会看到这里面他讲到罪和死的时候，他说他会进入，他会降临，而且他还要做王。这里面的罪并不是我们具体的罪，具体的罪是 sins。 这里面的这个罪，它代表着是一种邪恶的、黑暗的，是一种罪的权势， the sin 或者 the power of sin。 他讲到的是罪的一种权势。相应的，这里面的死也不只是人类个体的个体性的那个死亡，它指的是一种宇宙性的一种死亡的权势， the death， the power of death， 就是死权。那罪和死这个权势啊，不仅让与神为敌的，而且将人跟神来分开。我们昨天应该是周五晚上，我去了摩西二组的查经班，我们在查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靠近耶和华的时候，说他们不可以靠近，不可以上山，不可以触摸，不然会处死。你会发现其实当人在罪和死的控制之下，其实人跟圣洁的神其实已经隔绝了，是落在神的这个愤怒，成为神的敌人的。那在罪的权势之下，人其实就失去了自由。用奥古斯丁的话是，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就是人在这种罪的权势下，人不得不犯罪。那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你会发现就是人没有办法去挣脱，只能无奈的走向死亡。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般田地，沦落至如此光景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当，人类的始祖。稍微回到这个创世纪，就是神他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所创造的一切其实都是好的。在第四节、十节、十二、十八、二十一、二十五、三十一，神在这里面总共几次说神看为好啊？七次。七在希伯来文当中代表着完美，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就是神他看着他所造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好。而且他最后一句他说什么？神看着他一切被造的都甚好。也就是说，神在他起初的这个创造的世界当中是没有罪恶的，是没有死亡的，只有美善，只有生命，而且是充满了和谐。不管是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他人，还有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是一个 shalom， 那个是真正的 shalom， 那个是真正的平安的一个景象。不过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当竟然是在这么一个完美的环境当中堕落了，因为蛇的引诱犯罪堕落了。这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也就是说一个环境它可以影响，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和命运。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拒绝接受这个环境决定论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掌主权的。因为始祖就是在一个几乎完美的环境当中堕落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其实是我们是有责任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对不对啊？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这个父母在这个方面更是特别的注意。可是不能走极端呐，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给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去单方面的发展孩子某方面，而忽视了要这个孩子他即使在不完美的环境当中，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也许这个是更好的帮助你的孩子来去认识神， 来去学习依靠神的功课。我们基督徒父母最大的责任，其实最大的责任是带领孩子来认识神，要相信神会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会亲自引领他的。那始祖犯罪，罪就借着他来进入了世界，于是整个世界就从起初那种纯洁美丽的状态当中堕落了，变得污秽不堪了，而且落在了这种罪的权势之下。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教授讲到说，他说他读创世纪第一章二章的时候非常的惊叹，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开始哭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罪的世界，罪的模式，我们已经缺少了欣赏神起初创造的那种美好，那种纯洁，那种和谐。可是如今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起初的样式了，是已经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死亡的毒钩就是罪，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之所以是这样，因为神其实早就对亚当说了，警告了他严重的后果，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这个死它绝不是简单的只是指肉体的死亡，更是指一种属灵的死亡，是指人与这位生命之主隔绝，与永恒的神没有关系。而且这种属灵的死比肉体的死更为可怕，因为肉体的死只是暂时的，但属灵的死却是永远的。这个死除了是罪的一种结果，其实死还是一种权势。The power of death， 就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人都看得见自己的结局，就是死。而且希伯来书也说，我们因怕死而成为死的奴仆，也就是死是将人囚禁起来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的。讲到这儿，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确实这样，这个可以称为圣经知识1.1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那在接下来又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经文的理解却很困难，因为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当这个经文非常的有争议。那我给大家介绍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就是说，在他里边众人都犯了罪，翻译成就是在亚当，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犯了罪，这个是奥古斯丁他的一种解释，这个也是他提出原罪说的一个依据。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介词短语表示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死临到众人的结果，就是死权掌管了众人，那众人在死权当中，人一定是会犯罪的。那第三种解释表示是原因，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就所以这个死就临到了众人。这是你看你的圣经，不管是中文英文，大部分的圣经译本都采取了第三种的理解。那这里面其实给了我们这个罪或者说关于死的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始祖亚当，他是我们全人类的头，这个罪和死就是由他来引入世界的，我们因此都成了罪和死的奴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其实都从亚当继承了亚当的败坏和罪性，这个被称为被动的罪 passive sin。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所犯的这种罪，去参与在我们的始祖亚当的这个犯罪的当中，这个是 active sin， 这是从积极方面的罪。用一个比方，就好像如果把整个全人类作为一个身体来看的话，亚当作为这个身体的头，其他的人全部都是这个人类这个身体的各个的肢体，这个头他将这个罪和死引入了整个身体。那其实 整个身体，包括每一个肢体在内，它的败坏和灭亡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面呢，每一个肢体它自己的这种败坏或者是腐坏，那其实它也贡献在整个身体的这种败亡。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罪跟死的它的一个普世性。有人会提出来说，哎，保罗，你刚才在四章十五节你不是讲说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吗？那是不是说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是不是就没有罪，也不应该有死亡呢？那保罗他给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说从亚当到摩西，首先是死不仅存在，而且死已经作王掌权。在没有律法之先，死亡的存在与死亡的掌权其实就已经证明了这个罪的事实和罪的掌权，因为这个死是罪的一个结果。那经文又说，那罪不算罪又怎么理解呢？这里面的罪其实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就是表示在摩西律法就是颁布以后呢，摩西律法就成为好像一个记账簿，成为神的记账簿，来去对照着人所犯的罪。只不过这个出现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去严苛的去算，但是这个不证明人不犯罪，因为死已经出现，而且死已经掌权。下边又说不与亚当一样犯罪的，这个就是意思，我们知道亚当犯罪是神有清楚明白的命令告诉他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禁令，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禁令，但是这个不代表着人不会犯罪，也不代表着人不会死，因为人对罪是没有免疫的，人一样会犯罪，一样落在死权之下。那在这里面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不管是在摩西律法颁布以先或者以后，其实并没有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犯罪和死亡就已经是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和结局，而且死和罪的权势将所有人都囚禁在这个黑暗的王国当中，叫人无法挣脱。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五章，这里面讲到人类的第一个家谱，就是从亚当开始的这个家谱。这里面记载了第一个人亚当的死亡。这里面怎么说呢？说亚当说他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又说，啊，赛特活了912岁，就死了。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特别会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活这么久？我想，其实这个应该是放错了焦点啊，这并不是这个家谱想要告诉我们的焦点。你。读这个的时候，你的焦点应当是什么？应当怎么问呢？人为什么会死？这个是我们来读，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这个死亡啊。你如果是从这个开始读的话，你知道这第一次出现这个死亡，你读的话你应该很震惊的，而不是说为什么他活那么久，而说这些为什么会死。当然这里面除了一个以诺，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的3次哭泣，每一次耶稣哭泣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看到这种罪和死对人的这种囚禁，罪和死的权势对人的这种辖制而哭。你不信你可以去看，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像世人一样将死看得习以为常，其实死是不正常的，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去死的，因为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他的心意不是如此的，神创造世界的心意，他说一切都美好，他的心意是要人与他同住，来去得享永生的。死 和罪，它是不速之客，是闯入这个世界的，是借着亚当闯入我们的世界的。我们基督徒不可像这个世人一样来轻忽这罪，而要从这个罪的严重结果来看。就像神起初对亚当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我们的罪呢？其实每一次做犯罪啊，我们都是向这个死去做贡献的，是向死亡发出邀约的，是向这个死亡之路铺设道路的。我们不可说，哦，因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个不算什么。 No， 因信称义不是称义的是罪人，不是罪，罪就是罪。我们要很 serious 的，要把我们的罪看得很严重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某些方面的罪都有挣扎，而且是习惯性的，特别是一些习惯性的犯罪，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那么落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人的盼望在哪里呢？在这里面，这一段最后一节给了我们盼望，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正是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在人类的第一个家谱当中，你会看到所有的人提到他们都说谁谁死了，谁谁死了，但是只有一个例外，他是谁啊？他是谁？以诺。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其实这里面已经给我们引出了在创世纪中已经给我们的盼望，如果神不介入的话，人类的结局就是不管你活100岁也好，120岁也好，或者50岁、30岁、20岁，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会走向死亡。我们都是陷在各种各样的罪当中，或者说是这样的罪，或者那样的罪，或轻或重，我们都被这个罪和死辖制。唯一能够挣脱这种捆绑、这种辖制的，只有神的介入。就像以诺一样，他说，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其实以诺他是预表着以后要来的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这里面说那要来的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就是人类的盼望并不在日光之下，我们要向上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恩借基督临到众人。亚当所预表的那要来之人将如何更改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的命运呢？如何能够将我们从罪和死的这种捆绑当中解救出来呢？经文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在前面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罪，特别是这个罪权跟死权如何临到所有的人，导致人犯罪被定罪，落在死权之下走向死亡。但如今神的恩赐却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将神的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可以脱离罪，被称义，得生命，而且让生命作王。这里面其实是末后的亚当跟第一个亚当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神的恩，他用他的恩来遮蔽了所有亚当的后人，用称义来代替定罪，让基督作王，用基督的国来去颠覆亚当的国。而且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国是远超过亚当他的工作的，而基督带来的恩 是远胜过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恶。我们可以从三组的对比来看，第一组对比是这个恩赐与过犯的对比。这里面说，因亚当一人过犯，导致全人类都死了。这个前文已经讲到了，我们不再赘述。重点是因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神的恩就临到凡相信的人。神的恩是什么？神的恩是白白的礼物，是神他主权的赏赐，也是我们不配而得的。神的恩从前面第三章那很重要那一章，其实讲到神的恩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基督他成就的神的义，他成就的救赎，他代赎性的死，他做挽回祭，他做施恩座。但是神将他的恩赐给了我们凡相信的人。亚当他一个人带来的是死，然后众人就死了，而基督他一个人带来的是神的恩，叫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可以胜过罪恶。要知道神的恩典，我们想到神的恩典，我们会说神的赦罪之恩，这个是对的。神的恩还使你有能力来胜过罪恶。如果神的恩他只能赦免你的罪，却没有办法帮助你得胜罪恶的话，这个恩你觉得是完全的吗？而且神的恩就是让我们得胜，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那究竟是如何得胜的？如何神的恩是扭转了亚当后裔的命运的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二个对比就是恩赐和定罪。因亚当一人犯罪，导致众人犯罪，从而遭到审判，被定罪。定罪是一个司法用语，表示人在神公义的这个审判庭中被判有罪，而且要去承担相应的刑罚。定罪以及由定罪而来的这种罪疚，罪疚是我们良心对于神定罪的一种反应，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良心最大的折磨，罪疚。现在心理学家都认为，这种罪疚其实是对人的这种心灵的健康是带来摧残的。这个定罪和罪疚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安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的义行，他的义行就是指他的十字架，使得我们这些原本犯着许多的罪过，但是如今接受这十字架救恩的人被称为义。神的恩可以说是扭转了我们被定罪的命运，使得我们如今在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庭中被无罪释放了，被称为义人。神的恩他不仅是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他要洁净了我们这个良心。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理性上接受了我们基督徒称义的身份，可是我们的良心还是一直活在罪疚当中，还是一直活在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会发现你依然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神给你的恩典。神的恩其实是像希伯来说，他洁净了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可以平安的、感恩的、喜乐的来接受这福音，来经历这福音的好处。这是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恩赐和死权的对比。犯罪之人不仅要面对将来死亡的这个必然结局，要在神的审判厅中被定罪，而且就在今天是时时刻刻的活在死权的这个奴役当中。因亚当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亚当一人做了王。这里面说死做了王，那他就掌管的一切亚当的后裔，凡是属于他跟随他的人。如今呢，因着耶稣基督一人，他用他的道成肉身，用他的十架受死，将我们这些原本属于亚当的、跟随亚当的，在亚当的国度当中，将我们置换出来。置换，大家这个词，置换，他用他的死将我们这些原本死在亚当国度当中的人置换出来，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如今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在神的国度当中， 我们是在基督的国度当中。如今我们的主子不再是亚当了，不再是旧有以前的主子亚当，而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新的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那在神的国度当中，是生命作王，而不再是死亡作王。我们重新获得了不犯罪的自由。这奥古斯丁说，在亚当的国度当中，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在基督的国度当中，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大家可以知道他们的区别啊。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行公义，好怜悯，爱我们的邻舍，侍奉我们的神。因为一个被罪捆绑，陷在罪当中，陷在死当中的人，他是没有自由的，他是没有自由去爱的，他也没有自由去侍奉的。我们作为基督的子民，我们已经脱离了神的愤怒，脱离了律法的审判，与神和好，靠神的恩而活，而且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已经看到亚当跟基督的对比，看到了亚当的国度跟基督的国度之间的对比。那这种对比是十分鲜明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代表着亚当的国度可以跟基督的国度相提并论，不是的。因为基督的国是远胜过亚当的国，基督是远胜于亚当的。因为不管是亚当的国还是基督的国，其实神都掌主权的，包括亚当的国。问题就在于，我们要么是在亚当的国度，我们面对神是面对神的愤怒；要么我们在基督的国里面，我们面对的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逃脱，因为神是掌管一切。我们在基督的国，我们侍奉基督为王，领受神的恩赐，称义得生命。如果我们重回亚当的国，我们不过是遭受神的愤怒，做死的奴仆，肆意的犯罪，被定罪，并走向死亡。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特别容易过多的给亚当或者给魔鬼给肉体不当得的 credit， 而小瞧了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神的恩不只是在我们犯罪以后来去赦免我们的罪，当然神会这样做，神的恩还是在我们犯罪以先，在我们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这种诱惑，抵挡所要犯罪的这种冲动。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挣扎，是完全就放弃了，在试探面前，罪恶面，我们直接就果断放弃了，根本就没有想过说如何我靠着神的恩来去抵挡这种诱惑，来去靠着神的恩能够抵挡这种罪。因为神的恩已经将我们从罪和死的这种权势之下，这种亚当的这种黑暗的国度，牵制到神爱子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当中了。如今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我们是有这种不犯罪的自由的，我们是有能够抵挡这种诱惑，这种罪恶的力量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得着那新的生命。我们要学习如何在我们新的身份，在新的国度当中，在新的环境当中，如何与基督相处，如何与生命和解，如何不再跟罪去暧昧，不再跟死去纠缠。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恩典作王，得胜罪权。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面的18、19节其实是完成了12节开始但没有完成的，也是对15到17节的一个小节。因着亚当 他一次的过犯导致所有人被定罪，因基督的一次义行带来仰望他的众人得称义得生命，因亚当一人的悖逆导致所有人成了罪人，因基督一人的顺从导致跟随他的人都成为义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这个亚当跟基督的对比，以及跟随亚当和跟随基督人之间的一个对比。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律法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律法？在我们成圣的这个道路当中，律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点。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说，摩西的律法在颁布前后其实对人的命运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人依然是犯罪，人依然是会死。那律法摩西律法颁布之后呢，你会发现摩西的律法不仅不能叫人不犯罪，也没有办法叫人脱离死权。保罗在这里面他更进一步说，律法出现是什么？叫过犯显多。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尚不被清算，律法来了，等到罪被清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罪显得就更多。这个问题不在律法，而在于人。因为人面对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败坏反而会更加的想去要去犯罪，更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在一个草坪你会告诉一个人啊，不要塌这个草坪，你设一个标记，你觉得人他就不塌了吗？我觉得会激励人会更加的想去踩踩那个草坪。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位置啊，一个是75街，一个是 Verney Road，我们知道这边有个红绿灯，好多人他们不想等那两分钟，他们就从我们教堂，要么是从75想右转的时候他直接穿过我们教堂，或者说他从 Verney 到75他想左转的时候他也是想穿过我们的这个教堂，就两分钟啊，他为了要走这个 shortcut。 经常就是我们平常在上班，好多这个车从这儿过，你觉得这些人为了省这两分钟，你觉得他在这儿穿过的时候他会开得很慢吗？很危险的其实。去年冬天就发生一个事，有一个女士，她是冬天那个有雪，她到那边那个停车场，她往这个左拐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了，她根本是刹不及，她不仅把我们的栅栏给撞破了，而且窜到我们的邻居家里，然后后来需要跟她拖车。后来我们同工也在想说，会不会放一个牌子提醒一下这些人他就不过了呢？后来大家一致的认为说不会，这些人他愿意为了省这两分钟他还是会这样做。因为发现其实就是这个律法其实他没有办法让人不去犯罪，他甚至没有办法就是帮人从这个罪这种捆绑当中来解救出来。那出路在哪里呢？圣经说是恩典。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为律法不仅没有打破罪的权势，反而更加显出这个人他的罪的严重性。唯有恩典，唯有超越律法的恩典，不仅能够洗净涂抹人的罪，而且还要解除这种罪对人的这种辖制和捆绑。恩典它处理的不只是我们具体所犯的罪 sins，恩典他要从根本上解除这种罪 the sin 来对我们人的这种捆绑。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来去处理这个罪恶的权势的话，只将着眼点放在这个具体的罪上，你会发现罪的这种失控和泛滥是迟早的事，就好像你按下一个葫芦会浮起一个瓢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罪的时候，不是单盯着我的罪去看，而是要盯着已经处理了这个罪权的基督十字架来去看，要从福音里面，要从神的恩典当中去寻找来让你胜过这个罪权胜过罪的这种能力。恩典是怎么做到的呢？对比着罪作王叫人死，这里面说 恩典借着义作王。主耶稣基督他借着成全律法而推翻律法对我们的辖制，他借着他自己的死打破了罪对人的捆绑，他借着他死里复活打败了死亡，这是我们人类第一最后的一个敌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而且基督他用他的国替代了亚当的国，释放了亚当的后裔，领我们进入这以恩典作王，以义作王，以生命作王，以其实就是基督作王的一个神的国度当中，来解救我们脱离这种罪的暴政，进入恩典作王的基督的国。我们教会在有一个事工是帮助这些难民的，那其中他们很多都是从一些战乱的一些地方来到了美国。那同工有告诉我说，其实这些人来美国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一个方面的不容易是说，尽管他们已经不是生活在比方说像叙利亚那种暴政和动乱当中，就是说他们的身子已经在美国，可是他们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性依然是旧有的。第二个难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已经生活在这儿，可是他们对于这边新生活的这种技能生活的模式他们还在熟悉当中，是需要适应的。那这个其实有一点类似于我们基督徒，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从亚当的国度逃出来的难民，我们如今在基督的国度当中，我们依然会面对这两个难题。一个是我们的身子，虽然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属于在神的国度，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习性，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幻想回去，好像说，哎，埃及有韭菜吃，有肉吃，我想回到过去。另外一个是我们对神的国度当中，对基督掌权的恩典作王的国度，我们很多太陌生了，我们不适应，我们不习惯，不知道该怎么去活。那有一些有几个方面的建议。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明确我们已经不受罪的辖制了，这个非常的重要。你受什么辖制，也就是说你觉得他会欠你，你欠他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还的。你不受罪的辖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欠这个罪这个旧的主人了，你不需要再犯罪，你不犯罪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大家可以明白了，就是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已经不属于你旧的主人了，你是有一个新的主，是耶稣基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确信我们已经生活在恩典作王的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不是在像以前一样靠着律法的模式去生活，而是要学习多多的去思想神的恩典，要培养让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的这种习惯。那这种在基督里新的生活的形态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旧有的亚当里面的生活形态。不管我们是多么的熟悉旧有的模式，我们要对他说拜拜。天下苦秦久矣，你当想想你之前不认识神，甚至你认识神以后你继续陷在罪当中，那种给你带来的这种苦楚，给你带来的这种捆绑，应当对这个说 no， 应当学习对基督，学习对神的恩典说 yes。 不仅说，而且要学习操练，我们要多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这个是需要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需要培养一种新生活的模式，需要积累这种新生活的技能，需要不只是一个人，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要有教会生活，要一起去一同来去培养，一同来去经历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这种经历。而这种恩典或者说被恩典俘获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是一种喜乐和平安的，是远胜于那种罪中之乐的，而且是恩上加恩的。当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这种结出各种义的果子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好树的话，你一定会结好果子的。这个跟亚当的国度当中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是恩典作王，或者说换一种说法，或者义作王，其实都是基督作王。唯有在基督的国度当中让基督作王，我们才能越来越活得像基督。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小的基督，小的耶稣。在亚当的国度当中，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小的亚当。我们唯有让基督作王，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真实的结出那义果。我们让恩典作王，我们的人才会变得越来越有恩典，才能真正的去活出那超越律法，胜过罪与死，而走向那真正的基督所应许的，我要使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从罗马书5:12-21来讲了这个死有亚当，生借基督的这篇道。这篇道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最难的罗马书当中，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这里面神给我们说的话，我觉得对你的生命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罪与死借着亚当进入了全人类，第二个，神的恩借着基督临到的众人，第三个，恩典胜过罪与死，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愿神的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作王，来不断结出那绚烂的生命的果实。我们一起祷告。三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借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也解除了罪对我们的辖制。你不仅胜过了死亡，也解除了我们死亡对我们的辖制。如今我们是在基督你的国度当中，有义有生命作王。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每天去操练我们如何让生命作王，如何让恩典作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